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特朗普副手 J.D. 万斯在中国议题上的立场。
在许多的政策立场上，他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方向。
That America has faced trying times before.
美国告诉盟友，美国曾经历许多艰难时期，但都从中走出，并变得更加强大。
Now's the time to focus on uniting the country.
深圳失业保险基金入伍复出，政府讨回部分民众失业金。
深圳真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城市，连它这个城市都这样子吗？其他的经济二三线城市可能更惨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大选相关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努力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挫败。路透社星期二7月16号报道说，对拜登赢得总统选举至关重要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今年可能会选择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总统候选人。拥有130万名成员的卡车司机工会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曾坚定支持拜登，为拜登赢得白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家工会预计在未来几周会做出最后决定。如果最后决定不支持拜登，这对于民主党选情来说将是一次重大挫折。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说，这家工会也不大可能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但是工会内部分歧加深，最后结果可能就是不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自从6月7号拜登在首次总统辩论中表现令人失望之后，民主党一些议员和金主都明确要求拜登退选。他们担心年迈的拜登很难胜选，即便胜选，他的健康状况也很难使他有效地履行总统职责。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J.D. 万斯在获得提名之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中国称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媒体彭博社在星期二7月16号的报道中说，如果特朗普赢得这次竞选再次入主白宫，万斯对美国的这个观点将强化下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鹰派立场。这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在周一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万斯表示，那是我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完全没有专注于这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彭博社就万斯的评论请求置评时，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一向反对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儿。观察人士指出，万斯的说法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观点，也代表了特朗普的立场，他们都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华尔街日报星期一7月15号报道，全球首富马斯克表示，他计划每月向一个新的亲特朗普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大约4500万美元。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指出，马斯克已经表示他计划于7月开始向一个名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团体捐款，支持共和党的特朗普竞选总统。该组织将专注于在11月5号大选之前推动摇摆州居民进行选民登记、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特朗普此前曾谴责邮寄投票和缺席投票，但在民主党明显在邮寄选民中具有优势之后，他收回了自己的批评。中国和菲律宾最近达成一项协议，设立一条连接两国元首办公室的热线电话，以防止两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纠纷海域的对抗行动失控。美联社星期二报道说，美联社记者看到了这个协议要点的副本，确认了这个协议的存在。两国之间在较低级别有过这样的紧急热线联系，但是这个热线并没有有效控制双方对抗的升级。在过去一年中， 两国间的海洋主权摩擦时常处于失控状态，引起人们对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和美国介入的担忧。美国一再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在争议海域遭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保护他在亚洲的这个重要盟友。中国政府星期二表示，北京支持并愿意协助巴勒斯坦对立的各派通过对话实现和解，同时也愿意为这一对话提供平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做出上述表示前一天，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两位哈马斯和两位法塔赫高级官员的话说，双方高级官员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会晤旨在化解两派之间已经持续了17年之久的严重政治分歧和分裂。法新社引述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萨布里·塞达姆的话说，法塔赫和哈马斯的高级官员7月20号到21号将在北京与中方官员一起举行会谈。英国政府星期二表示，英国将强化其被掏空的武装部队，以确保国家能够应对其国防检讨小组负责人所说的由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组成的致命四重奏所构成的挑战和威胁。英国政府星期二任命前英国国防大臣和前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率领一个专家组对英国武装部队的现况做一次彻底的检讨，并在2025年上半年向政府做出汇报。最后，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志芳表示，由于各大经济体贸易关系紧张，随着台湾与印度加强双边贸易关系，很多台湾企业正在将供应链从中国大陆迁往印度。黄志芳是星期一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路透社星期二发表了对这次采访所做的报道。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连线特朗普副手 J.D. 万斯在中国议题上的立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期4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拉开帷幕。下面时事达人节目主持人樊东宁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特朗普的副手人选以及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在外交政策包括中国议题上的立场。
特朗普周一宣布提名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我们介绍一下特朗普的这位副手人选。一华，
东宁，现年只有39岁，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成为了被列入主要政党总统、正副总统选票的第一位千禧代人士。那么这他的加入呢，可以说是为共和党的选情呢注入了年轻的心血。那么有分析人士也认为哦，这位来自美国铁锈带的这个副手人选将有助于特朗普吸引美国中西部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相当年轻的这个万斯哦，他其实最有名的是他是在2016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除了让他在这个全国的知名度大增之外，也受到了华盛顿政坛相当的重视。那么万斯呢，就是在他的书中呢，讲述了他贫困的成长背景。许多人认为他的故事是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铁锈带的选民，从这个支持民主党反而脱离了民主党，改而支持共和党，包括支持特朗普。因此呢，这个华盛顿的这个许多人呢、哦，都相当重视这本书，这个故事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意涵。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万斯他虽然相当的年轻，那他出身也相当的贫苦，那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是曾经加入过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那么还曾经派驻到伊拉克来服役。那么他之后呢，是在这个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来取得了学位。 那么他在耶鲁期间呢，还曾经加入过一家这个在硅谷的投资公司。那么之后他是返回了俄亥俄州。那么他在2022年的时候，在这个加入了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选战。那么他也同时是在特朗普当时在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和背书之下，赢得了这张这个参议院席位的选票了。
非常感谢一华介绍这个特朗普刚刚选出的这个副手万斯啊，非常年轻，可以吸引年轻选票，出身蓝领又可以吸引工人阶级选票之外呢，一华大家也很关心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他在外交政策包括在中国议题上的立场如何呢？也请一华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就像我刚刚所提到，这个万斯呢，他在一系列立场上是偏向保守，那么他也在许多的场合都是表示大力支持特朗普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美国优先政策这样一系列的这些的这个主张。那么这些的立场呢，也同时反映在这个他在许多外交议题上面的这种态度，包括了像是这个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他就展现出和主流的共和党人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主张，他认为美国必须停止对乌克兰来提供援助。那么他在国会当中呢，也是大力的反对这个许多呢援助乌克兰的一些计划。那么对于中国方面呢，这个万斯他曾经表示，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要以坚定的还有强硬的态度来应对中国。那么万斯他也是主张这个广征关税的一个立法者。那么他也认为说，尤其是对于中国方来自中国的商品，必须要加征更高的关税，以及呢采取更严格的经济限制来保护美国的产业。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似乎都和这个特朗普他所提出来的外交的方面的立场呢是相当吻合的。因此呢也看得出来这个在许多的政策立场上，他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方向。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感谢一华。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特朗普副手 J.D. 万斯在中国议题上的立场。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告诉盟友，美国曾经经历许多艰难时期，但都从中走出，并变得更加强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周末遭枪击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周一7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援引拜登总统的话强调，我们的民主制度没有暴力的容身之地。米勒说，今早布林肯国务卿召集国务院领导团队，希望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以前也面临过许多艰难时期，但都从中走出，并变得更加强大。同一天，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重复总统所说的话，现在是集中精力团结国家的时候了。下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民和利亚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对上周六发生的事情心存疑问，就像美国人民一样。我们向他们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正如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没有暴力的容身之地，就是这样。米勒说，我们强烈而明确地谴责这次袭击和所有政治暴力，就像我们谴责任何国家的政治暴力一样，就像我们谴责美国以前的政治暴力行为一样，无论是袭击正在练习棒球比赛的国会议员，还是对保罗·佩洛西的残酷袭击，当然还有2021年1月6号发生的可怕事件。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今天上午布林肯国务卿召集了国务院的高级领导团队，提醒他们，纵观美国历史，美国最大的力量之一就是我们能够在遭受巨大的暴力和不人道行为之后重拾我们的人性和基本的尊严。国务卿要求国务院领导层向全世界传达这一信息，提醒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美国以前也曾面临过艰难时期，但是我们从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强大。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有个共享的核心价值观，那就是致力于民主，尊重法治，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不让分裂我们的事物压倒那些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事物。
Repeating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now is the time to focus on uniting the country.
同一天，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重复总统所说的话，现在是集中精力团结国家的时候了。显然在他的白宫任期内，我们将继续直接听到总统说，我们必须降温，我们必须团结这个国家，这就是总统将继续关注的事情。志远。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和丽雅的报道。美国告诉盟友，美国曾经经历许多艰难时期，但都从中走出并变得更加强大。谢谢陆阳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海伦为您分享深圳失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政府讨回部分民众失业金。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低迷持续，失业人口攀升，恰巧社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受到政府通知要退回失业金，进一步引发网民担忧失业保险基金是否要被榨干。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登记失业有关领取失业金的资格，根据深圳人社局公开资料，2023年领取失业金人数高达 21.15 万人，较前一年增长 35%， 凸显出这座一线城市的失业人口节节上升。居住在深圳的李先生说，他的一个朋友去年和公司商量被辞退，在家领失业金，同时又在抖音上做点小生意，其实生活倒也还过得去。不愿具名的李先生向美国之音表示，
他那时候其实一点都没有找工作焦虑，躺着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有国家，等于他的失业金其实他都没有用，他就可以存起来。
不过网上流传近来领取失业金审核门槛不仅变得更加严格，甚至还有些民众被要求退还已经领取的失业金。小红书用户不加班的大表姐指出，深圳人社官网陆续挂了一堆人被追回失业保险金、变更失业保险待遇的公告，发了的不等于稳了，一旦大数据想查，最后被查到一样要退回。在英国伦敦的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强调，2023年深圳市年度收入是连续第二年下调，不仅反映出该市经济活力没有以前的强劲，也象征政府税收减少。林浩波向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一线城市出现这样的失业率上升，那么可能意味着经济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不佳。一般来说，失业率是滞后的，反映大约6到12个月之前的经济状况，所以经济可能很早就已经恶化了，所以失业率将继续略有上升。
分析人士称，深圳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掉得又多又快，甚至隐藏数据，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向民众讨回失业金有因果关系。不过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以2022年领取失业金人数 15.66 万人来计算，最多发出失业金40亿元，然而当年支出却是122亿元，换言之，中间消失了82亿元，没有清楚交代去向。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说，
深圳真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城市，连他这个城市都这样子了，其他的经济二三线城市可能更惨了。
林浩波则认为，深圳市政府能追回的失业金仅是九牛一毛，关键在于整体经济形势若持续恶化，或许会祭出更多手段向民间讨钱。志远，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深圳失业保险基金入伍复出，政府讨回部分民众失业金。谢谢海伦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民调显示，富国疏远中国，年轻人和发展中国家较喜欢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35个国家平均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52%， 多于持正面看法 35%。 62% 表示对习近平没有信心。发展中国家普遍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但经济学者直言，出于利益建立的关系并不可靠，习近平难以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志远。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对中国及习近平看法的民调显示，欧美及亚太地区发达国家普遍对中国持负面观感，东南亚、拉美、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愿意给予中国正面评价。新加坡是本次调查中唯一对中国正面看法高于负面看法的高收入国家，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和印度则是少数极不喜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较于西方富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意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成了另一个选项。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义山对美国之音说，
东南亚各国它的出发点都不太一样，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庞大，经济上交往的这种频密啊，使到他们不敢说别无选择，不过除非欧美或日本能够恢复到上世纪那种密集型的投资啊，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回心转意。
台媒央广7月3日报道，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原则70周年会议上宣布，中国将成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被学者认为是习近平欲借全球南方势力改写国际秩序，挑战美国。在英国北萨默塞特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告诉美国之音，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资源，他一定要放手一搏把美国打下来，这个事情要能够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
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认为，中国靠经济拉拢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开发中国家，使多数较贫穷的国家认为中国对其有注意。事实上，这是中国用债务陷阱外交当作筹码，要求这些国家遵守中国的大立场。刘大年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在开发中国家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中国这两年经济表现都不好嘛，它国内的经济事实上问题是蛮多的了，它员外的能量会变差，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它的员外的积极性是不会改变。习近平会尽他的力量是增加他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史赫林认为，中国虽在南方国家建立高信任度，只限于经济领域，并未在意识形态、社会价值取得共识。史赫林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是不是在南半球建立领导地位？目前来看是，但是只是一个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并没有真正跟南半球的国家建立一个很好的、真正的一个友谊的关系。但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所以大可能维持原来对南半球国家的投资的力度啊。所以最近好多那发展中国家的话，有一场明显的倒戈的那个现象。
志源，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民调显示，富国疏远中国，年轻人和发展中国家较喜欢中国。谢谢海伦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详细介绍环太军事演习中的击沉演练。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 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下死了。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29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自6月27号启动，将持续至8月1号。今年的演习亮点之一是第二阶段的击沉演练，各国军舰将运用反舰武器对退役的旧舰进行实弹射击。下面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详细介绍击沉演练的相关信息。
环太军演由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主办，两年举行一次，今年有来自29个国家的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的陆军部队、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与2022年的26国38艘舰艇的阵容相比，今年的规模更为庞大。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发布消息指出，在环太军演期间，参演的多国部队经由整合与准备，加强集体力量，有助于提高联合部队所需的相互操作性、应变能力和灵活性，以此威慑和击败主要大国在所有领域和各个冲突级别的侵略。这里没有指明主要大国是谁，但大家都清楚指的是谁。击沉演练科目是环太军演的传统内容，不过以往被击沉的靶舰排水量要小得多。2018年环太军演中击沉了满载排水量9000吨的退役登陆舰拉辛号和退役护卫舰麦克拉斯基号，2022年时击沉了退役的派里级护卫舰戴维斯号，满载排水量4100吨。美国此次选择排水量4万吨的塔拉瓦号作为击沉靶舰，一方面是测试各种先进反舰武器的实际打击效果，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实弹毁伤检验航母级别大型战舰的抗打击能力。美国海军已经14年没有演练实弹击沉大型舰船了，很多人不清楚打击大型舰船的效果和手段。如今美国的主要对手是中共海军，塔拉瓦号作为靶舰，应该是把它假想为解放军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或者是航空母舰。美国海军曾在2005年的一次试验中击沉一艘退役的大型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达84000多吨的小鹰级美利坚号。美利坚号是小鹰级航母的三号舰，也是美国最后一批传统动力航母。选择美利坚号作为试验平台，美国海军就能对超级航母如何承受不同形式的攻击有了新的认识，并且为后续发展福特级航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美军使用了水下的鱼雷和水面上的航空炸弹、巡航导弹，对这艘航母进行了各种攻击，并从远处和通过放置在船上的监测装备进行观察。航母机库里则装满了空军国民卫队退役的 HD 攻击机，目的是收集飞机在机库爆炸时的反应数据。不过经过4个星期的实弹轰击之后，美利坚号航母仍然漂浮在海面上，最后美军在内部装上炸药，在船体上炸开几个大洞，才让美利坚号沉没。大型航空母舰都拥有一个坚固的船体，加强的内部结构，抗沉性能非常优异。另外，被攻击的美利坚号航母是空船状态，内部已经被清空，没有装载燃油和弹药，也就没有实际海战中的殉爆情况，所以非常抗打击。而在实战中，如果航母被炸弹或导弹击中以后，很可能引发燃油的混合气体爆炸或者是弹药的殉爆，这才是让航母失去战斗力的主要原因。
以上您听到的是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介绍击沉演练的相关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